让我们同心祈祷。愿主的灵常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来到认真去认识你的灵，并与你同工，愿你引导我们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很想跟大家讲有关圣灵的事。大家知道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的节期。平时呢，我们是真的 好像少一点去认识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在三位一体的位格当中，其实对于我们的生命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于我们初信之后，若我们不能够明白圣灵的话，我们其实信了主洗了礼，很多都会觉得这个人跟以前是没有什么分别这样的。所以呢，有关圣灵的事呢，我们应该是要更加清楚，因为圣灵就是塑造我们，带我们更加有信心和成长，使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圣洁的。今天就是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日。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就讲到教会这一日就是生日。上个礼拜是周宣教师已经少少地提及，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当日门徒因为圣灵的浇灌大大的改变，勇敢地走出来，就是讲复活的主的信息。彼得为首，和其他的使徒，他们不单止是不再躲在那间是安全的密室里面，现在是走出来并高声向众人。当日就是他们这样的福音的工作，很快很多人就听到这个复活的主，而且呢，并且呢，成为了呢，是得到这个救赎的。圣灵是这样被形容在圣经里面，有能力。人就是这种能力是什么能力呢？不是什么魔术能力，而是你见到那些有圣灵同在的人，生命是改变，他没有了救我那种的怯懦，很勇敢，并且呢，好像基督的样式一样，你都去做见证。大家学不学想呢？但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的。圣灵有人说呢，似是火焰，好像当日五旬节的火焰去舌头在他们头上，但是也有人说是甲子，或者是说光芒。今天的三段的经文呢，让我们再认识深入一点。圣灵是一个呢，耶稣曾经这样预讲预形容出来的情况，就是圣灵就是活水江河，是不住的涌流，是流动的，好像不会止息这样，不会停，它就是万物的生命的根源。这一种形容圣灵是水，是江河，是带来生命呢，不是单止是约翰是看见，它是根据旧约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那里讲到干渴的旷野怎样去演变，就是因为上帝给到灵的泉源，使到那个地改变变为绿洲。亦都有之后约翰福音，约翰呢这个作者呢所写的启示录，又讲这个江河，这个江河出现在哪里呢？这条河出现在叫做生命河，就是呢在耶稣羔羊的宝座底下流出来，流出来一路流 两旁有生命树长出的生命果子可以医病的。没错，这是圣灵是常常的同在的。就是因为圣灵，我们才能够见到有人悔改。当圣灵邀请我们认信耶稣是主的时候，有些人会流眼泪，有些人会欢呼。那一刻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彰显这个活水。另外一段的经文讲到怎样去看到圣灵呢，完全都不知道怎样发现它。如果有一间的教会，他们的恩赐各样的运用，是大家会觉得哇，真是很多样化，就有什么呢？知识、智慧、信心、医治、异能、预言，还会讲方言。不单止这样，很多样化之外，还会合成合一地去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群体呢，你可以认出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呢是会委派，是会派出他的恩赐，每人都会有独特的力量的，在大家呢各人的身上呢运行。大家知不知道自己有恩赐的？是礼物来的，是圣灵给你的礼物。看你们的眼睛就知不知道了，是不知道的，是不是？是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有恩赐，你知道自己信了主，是不是？我觉得是咯，你好像不知道，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是不觉得有圣灵呢？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恩赐，我们获得的礼物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圣灵怎样呢？给了的东西一路给一路给，原来我们是不知道的，就停留在这里了。我发现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越来越不熟悉圣灵。实际你们每个人都是这么特别的嘛，有上帝特定给你的恩赐的嘛。哦，为什么不知道？哦，我呢就没什么办法使你知道自己的，我只是这样邀请。其实在我们循道卫理的系统底下是会帮你找的，在 哪个地方帮你找你的恩赐呢？恩赐在那里，哈哈，没错，如恩赐。怎样找你的恩赐啊？读红色门徒嘛，红色门徒课程嘛，最基本洗了礼两年之后去读这个课程，你就在教会那里已经差不多参与了一段时间，大家对你的认识，然后会大家去认同你的恩赐嘛。这个就是第一步。其实教会是每个人都有恩赐，是要发挥出来的，你就会认识圣灵他的作为，他怎样让不同的人去合作，成为了一个他的见证。第三段经文呢，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圣灵呢，有些人觉得呢，有人多一点，有些人少一点，这个呢是不通的。圣灵是不会只是临到少数人那里的，圣灵是浇灌所有愿意领受的人身上，无论男女老少身份的高低，使人是有这个启示，有异象显明神的作为。所以这个经文其实是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领会不到它，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狭隘的眼光，以为某些人是领受到，某些人领受不到。有些人那些是显著的，坐上台上面那些会唱诗，我就坐在台下不知道有没有恩赐。圣经不是这样说，不要看那些 那些很標榜的學術或者社會看到很有地位的那些叫做恩賜，而是參與在我們群眾當中，凡參與、凡願侍奉、凡願服侍、凡有愛心，都是的有他的恩賜。於是我們就要想，我們是否有時會忽略了孩子，也忽略了長者的恩賜，以致我們能不能夠發揮出整體我們聖靈合一的那個的神的器皿。我也都想問一下，這樣聖靈的運作是應該在人每個信徒裡面去運行，萬事就去更新，但是這個是怎樣可以明白的呢？我分出幾樣的層次。第一，他的個人是會明白的，他自己看看你明不明白自己有沒有，就是自己的心靈甦醒了，那種的渴慕和這位神的接觸是 很想得到神給的飽足，很想知道那件事情，很想從軟弱當中剛強過來。即是呢，我們會明白以前那個我和今天的我是有所不同，顯出那個屬靈的活力，那個甦醒是我感受得到神聽我祈禱，我很願意祈禱。未信的人從來都不會願意祈禱，只是想跟我說你跟空氣說話。是啊，心靈未復甦的人就是只可以見到你合埋手合埋眼，不知道你做過什麼。但是有聖靈工作的人很肯定祈禱的重要，否則個心定不到下來，也都決定不到。第二，可以看見有聖靈來到開我們的眼界，看見神的異象，明白真理，辨別諸靈，知道什麼是屬上帝所揀選的路。真理，因為我們有聖經，因為我們已經辨別到什麼是美善。這個是不是你和我經歷著聖靈在我們內面運行呢？這個是個人，但是聖靈不單止是這樣，就會和我們之間的關係改變過來，打破那個隔閡。猶太人在獵人為奴自主，都在一起以一位聖靈裡受洗，成為一個身體。教會彰顯著一個身體就是屬於基督，而且聖靈催逼緊信徒活出見證，無論在言語行動顯出愛和服侍，成為世界的鹽，成為世界的光。嘗試下用這四點問一下自己，有沒有聖靈在我裡面工作更新的呢？你更新過可能所以我才決志才會洗禮呢，因為近來不太覺得它。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的群體呢？有沒有領悟過在我們群體當中，譬如查經，有人說了一句很明智、很解得到這句聖經的話，明白好像是聖靈親自上帝說話一樣，有沒有？我感受到這個群體有聖神的同在，不同的生活方式，有沒有感覺到這一度有合一，不分你我？有需要的時候，嘉誠牧區又幫長青牧區，長青牧區又去嘉誠牧區，少年牧區我們一起去，有沒有感覺這種合一？又或者有沒有看見愛與服侍在我們當中是很積極的呢？有光在教會去照耀着这个社会，这个社区。 我問這些呢，似乎有些人呢就是隻眼望著我呢就很明亮，我覺得你是知道有的，是不是？即是你經歷過，教會和我自己都經歷過聖靈，哎呀，我都經歷過，但亦都有些人呢是比較模糊，究竟有沒有聖靈呢？有沒有運行在我們當中？這就是我們的問題呢。为什么要有五旬节的主日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不认识圣灵，我们就不长大的了。不如跟大家讲一下吧，约翰卫斯理的灵性复兴运动是怎样的？是要由个人来到跟圣灵互动的。圣灵，你不要只是想着感觉到，圣灵是在圣经已经应许了，因为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不是说自己这个的复活身体，而是差下圣灵与我们连结，是圣经讲了。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也都讲，我们的神离我们不远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全流都在乎他。当我们相信，当我们得救，当我们洗礼，圣灵都辅助着我们。但是不是这一段他就停留了，而是他继续。所以约翰卫斯理知道圣灵的工作，他改造成一大部的灵性复兴，原因他认为圣灵是重新强调圣灵的渴慕，以致唤醒那个群体信徒的群体一起的去渴慕，更新了社会的道德，影响着万事。当时约翰卫斯理的群体每个的班会都会有他的特的服侍对象，于是这个的信仰群体去办教育、医疗、反奴隶制度，班会的信徒有可以承担讲道，卫斯理去户外崇拜、见证圣灵，邀请那些不能够回到教会听道的人去悔改。这个复兴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都只不过是看人数多了。而约翰卫斯理没有停在这里，约翰卫斯理组织并且跟他的信徒说不要停，因为圣灵是持续的，信徒在成圣的路上是跟圣灵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更认识圣灵，我们的生命就不止于这样去认信的。成圣的路上，圣灵会给能力我们。成圣的一条路是持续的，不是瞬间的，也不是一次性的，是很精彩的一个旅程，所以是一条路程。我们仍然要与圣灵连上关系，包含着那个悔改、回转、更新，甚至灵性的复活，好像自己都不认识以往的自己，能够今日可以做这件事，为上帝、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假期，或者即系嚟到去做暑期圣经班嘅导师，好多人都发现自己嘅改变，强调嗰个完全嘅成圣，活出圣洁嘅生命。成圣嘅路上边有关乎自己嘅自由意志嘅联合，就系你必须去运用你嘅自由意志去负责任。不断选择顺服圣灵，所以有 弟兄姊妹会觉得信主好个人化，同埋一个短暂嘅时候，呢一个系我哋唔明白圣灵嘅先会咁谂。其实圣灵俾咗恩赐我哋，唔系私有咗你有几叻，或者你嘅品格高有才华，而系将呢一个嘅恩赐要运用出嚟去侍奉，唔系净系喺你工作上边系工作，而系为到上帝。为到你有这个恩赐去给出你隔离左右，去作出对他人的爱与服侍，去祝福其他人，甚至影响这个社会。会不会圣灵走了去呢？所以呢，有些人呢是不会长进的了。可能圣灵都怕了我们徒考了。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灵是神的应许，他不会随便地离开你的，他其实就是一直在这里，或者真的太斯文都未定。圣经说要提我们，我们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可能真的他没有出声了，我们呢可以将我们的声音较大，他的声音听不到。他很想扶助我们走回正条路，不要这么傻，但是我们可以消灭，就是较大一点我们的声音，没有安静过。我们可以叫圣灵担心的，明明听到圣灵说走去右边，我们可以使他贪心，我走去左边，我就是要走去左边。我们可以坚持这种心硬，我们可以抗拒他的工作，我们可以不悔改的。圣灵的工作是需要很细心聆听圣灵，然之后好负责任咁回应佢对我哋嘅忠告。上帝会运行万事嘅原因，系因为有我们呢一群愿意顺住圣灵嘅心意嘅人。上帝在我们，或者唔系真系万人，而系嗰一群人当中去运行万事。我今天讲来讲去都好像很理论，但是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忽视了圣灵的结局，就是一半不是流动的江河，是死水了。你的内心会变得很枯干，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埋藏你的恩赐，属灵的敏锐度没有了。我们用回世界计算的方法，怎样在财政和效率上面，而不是用真理的方法计算美善。我们的群体的关系会常常是因为失去了圣灵，所以我们没有顾念到对方，我们真敬不合一，我们歧视贫穷，我们纷争结党。我们的使命推动不到，因为好像启示录的七教会五间都是只得外表的爱心热诚，使命就淡退了。圣洁的生命不能够彰显，因为我们都很想妥协。不是圣灵一个人是工作，其实我们能够有这么大的福气，可以在生命里面改变，走一条成圣的路，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协助。圣灵会更新我们，引导赐我们能力，圣子已经立好根基，成为了圣洁的榜样，而圣父却是有这个旨意，要我们走上一条更美好的路程， 他就是那位立定主义的源头，叫我们完全。圣灵的工作的犀利呢，是真的不能够言语啊，是要是可定可以经历。我常常在北国堂都有感受到这个灵的同在，特别在危难的当中，在临终的病人当中，在一些苦难的家庭当中，又好像今天不是很适合将他们的秘密说出来，但是总是会有。如果跟我们一起去侍奉的人一定会记得。我想讲一个生命，使你更落实知道圣灵的奇妙。于尔根·莫特曼，一个年轻人，19岁，他是德国人，他担任空军。他在1945年9月他德军打败，就要做人家的俘虏了。他在那里苏格兰的地方入了一个22号的劳改营。他有一天和其他的同伴见到一个很好心随团的牧师，手上有几本的圣经。不过他的同伴没有要到这个牧师的圣经，只是邀请牧师给几口烟。他们情愿要烟，但是莫特曼就接了这位牧师的圣经。他打开来读都不是很理解里面说什么的，直到他偶尔这样读到诗篇的哀歌。诗篇第39篇，他看了就着迷。我默然无语，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仇苦就发动。他看的是德文的路德本，所以这一句可以翻出来说，我必须独自吞下我的苦难。其余其他句他都记录下来。我的受诉在你眼前如同无有，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祖宗一般。他重复地读这些话，他的心灵好像呼唤出来要面对这位上帝，和诗人一样。后来他继续读到受难的耶稣故事，当耶稣在死前哀鸣地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他肯定地说，这个人就是最理解我的人。莫特曼就在这个营里住了3年，到后期就是成为战俘，都完结了这个大战之后，他出来了。你猜他做什么呢？他去读神学。他要将这个的日子再连结于他看见在这个历史的上帝，他看见基督是和受难者是同行的，并且这个复活的盼望就是从这个基督而来。他心怀大志去完成神学，并且了这本书就是圣灵能力下的教会。当然他不会写一本书，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德国改革宗神学家。他最著名的写作是《黑暗中的盼望》， 他自己写多篇盼望神学，就是因为在战争的黑暗当中，他能够看见圣灵的工作与他同在，复活带来了他的新希望。他指示教会应该怎样去来到跟圣灵工作呢？应该去接受圣灵的启示，将福音开放给任何人，让盼望进入绝望的人的当中，必然会看到万事去更新变化，上帝掌管住这个世界。莫特曼呢来过香港的，是由叶清华呢访问他的，这个讲座我都在场。虽然他今天是离去，但是我们看见他邀请大家教会接受圣灵的开放，带来盼望，万事更新是有可能的。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之旅必须靠着圣灵。我们总结一下，圣灵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恩赐的源头，是我们的力量。他不会离开我们，但我们必须有责任这样去渴慕和信服他，我们生命就会不一样，并且能够带出美善和祝福给很多人。我们仍然是在圣灵里面继续去看见上帝的掌权和祂在万事中的心意。今天我邀请大家在五旬节特别的来到去做邀请圣灵在自己生命动工的祷告。我们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感谢你赐下圣灵浇灌我们，使我们的心不会枯干。我们要找到这个永恒的活水，愿我们的心常常渴慕圣灵的临在，信服祂的引导。多谢你屡次的帮助我们行在你的路上，使我们在圣灵的火当中燃烧着这个心灵，可以用爱和服侍去见证神你的同在。求你祝福教会在圣灵里面合一，用圣经的话语滋养更多更多的生命，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奉主耶稣名求，